最近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消息并不乐观，例如在中国经济总额当中有 20% 依赖出口，其中对美国的出口比重最大。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中国2022年11月对美国的出口和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5%。日经新闻今年2月9号曾经报道，从2022年10月以后，一般消费品占比较高的中国发往美国的海上集装箱运输量同比是减少了三成。2月21号日经新闻报道说，今年1月份消费产品居多的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减少了 23%， 已经连续5个月出现是两位数的下滑。在拉动国民经济 40% 以上的房地产业，各种的消息负面是居多。一些的经济学者指出，北京的困境在于如何应对建筑业以及是从钢铁以及水泥到家具和洗衣机等很多相关的行业的衰退。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记者是这样。
从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股市房市都是每况愈下，然后呢出口经济现在基本上。
夏业良表示，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股市房市都是每况愈下，然后出口经济现时基本上已经不成为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以前由出口经济拉动的几十个相关产业现时都比较衰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看出中国的经济热点是在哪一处。经济学家何青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当中一个长期存在住的老问题，
就是那个地方债这个问题要清理，但是能不能清理好，那可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这个改开以来，
何青年表示，债攞一个的地方债这个问题要清理，但是能不能够清理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从改开始以来，清理债务实现只是成功过一次，就是朱镕基清理三国债，清了几年终于搞完，其他的是未有搞成功过。所以这一点限制借债这一条，尤其是限制企业直接拒绝外债，以免引起国际纠纷，这一条我觉得他们做的仍然是不对的。中国政府管控的债务这个政策是对的，但是到底有几大的作用真是不知道。中国官方包括财政部长刘坤都表示，中国计划在2023年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用刺激措施、补贴以及减税相结合的做法支持经济复苏。对此何青年指出，今后肯定是货币宽松，但是宽松的尺度到底是有几紧，能否约束资金的流向，这个仍然是一个老问题。
我认为再投到这个房地产公司上面去是饮鸩止渴。
何青年表示，他认为再投到这个房地产公司上面去是饮鸩止渴，不会有好的结果，只不过是将今年该发作的病是算到明年、后年或者是更迟一点的时间去发作。地方债务问题是最近十几年经济学家一直非常之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中国经济专家史中汉2023年2月4号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指出，在2009年的年初，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同意地方政府大举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向国有银行贷款，两年的时间贷出的款项就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此后每年都增长 15% 至20%。史中汉认为，中国地方债务的规模应该是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中国事务专家、经济专家是程晓龙博士通过研究亦都得出的中国地方债务大致的数字。程晓龙2023年2月27号在自由亚洲电台撰稿表示，根据中国的公开数字，2022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35万亿人民币，再加上更多的隐性债务，中国的地方债务在2020年年底就已经是达到88万亿人民币。因此加上中国中央政府的22万亿债务， 中国中央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就高达1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91%， 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 60% 的警戒线。程晓龙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他指出，巨大的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将会面临着一场全面而且是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
中国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已经把所有的财富啊，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全中国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已经是将所有的财富基本上是消耗给浪费的差不多。在2022年我们所知道的各31个省市自治区，这个不单止是地方债务高的，就是天文数字，而且现时的财政收入明显是少于财政支出，全部是赤字。31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有盈余的财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更加是举步维艰。对于困难多多的中国经济，人大推出的新政府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多数的经济学者并不看好。大家普遍都认为，新国务院的经济团队缺少了中央一层的管理经验，缺少对中国经济的总体认识，对于预计会取代刘鹤担任主管经济金融事务的何立峰，经济专家都认为，以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看不出他能够大幅改善中国的经济。中国政经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新国务院经济团队当中的何立峰担任过国家发改委的主任，算是唯一一个是对全国经济形势有所了解的人，但是他并不具备出色的政绩。何立峰在2014年调入国家发改委之前，曾经在天津工作过5年，担任过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滨海新区的最高负责人。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何立峰被习近平认为是所谓的经济专家调到中央去，但是何立峰在天津滨海地区的政绩就是给予了天津留下了一大笔的地方债务，在滨海新区的于家堡金融区留下了大量的空置的大楼。
何立峰到了天津了以后，就提出来一个发展天津的一个大的一个盘子，说要把天津。
李恒清表示，何立峰到了天津之后，就提出来一个发展天津的一个大的一个盘子，说要将天津建设成为东方的曼哈顿，东方的经济明珠。李恒清表示，何立峰的想法就是纽约的曼哈顿是在一个半岛上面，所以他就在滨海新区的于家堡建了很多的高楼大厦，建立得非常好的办公区，很好的配套生活区，医疗卫生保健、儿童教育等各方面的设施，声称要比曼哈顿是重要优越，筑巢引凤，吸引世界500强到天津落户。
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啊，人家这些世界500强企业几乎就没有几个过来。
李恒清表示，结果是怎样呢？结果人家这些世界500强企业几乎就没有几个过来，这些东西不是你想象的，你想当然就搞出来的一个经济模式，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盖了一个鬼城，到现时滨海新区就是高楼全是空的，还是不单止是这样，还留下了500亿的债务。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中国经济专家史中汉亦都对何立峰的能力表示质疑，他亦都提到了何立峰在滨海新区建设的新曼哈顿的项目。史中汉在2019年4月11号和2023年2月4号先后两次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都谈论到天津滨海新区，亦都谈到何立峰。他表示，何立峰在担任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期间，盲目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最过火的一个项目就是所谓的新曼哈顿。他当时的概念就是在这片的荒芜地上盖一个新的纽约曼哈顿，一下子是盖了几十个摩天大厦。史中汉指出，当时何立峰就是向国有银行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借来了大量的贷款来起楼，结果2013年基本完工之后，楼真是空的。远离他的同事 是2019年曾经到该处系睇过，五分之四的大楼仍然是空的。阮尼表示，根据2021年全国各省市主要财政债务数据的对比，天津的债务率是31个省市自治区里面最高的，达到 206%。史中汉认为，新上来的副总理何立峰很可能再推出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项目，短期里面将经济拉上去，但是中长期来讲，很多个项目会变成是烂尾的项目，政府的债务规模会更大，随后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住房财政困难，中国各级的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内卷，向普通的民众伸手。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各地政府已经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例如实施房地产税、推迟退休年龄、减少医保当中对个人的还返还，但是亦都因此而遇到了民众的巨大阻力。
大家要么呢是上街了，上街抗议了，哎，要么呢就是大家现在
李恒清表示，大家一系就要上街，一系就系抗议，一系就系停止再买社保。好多个自由职业者现时拒绝再继续购买社保，但我哋亦都知道，响中国现时至少有将近3亿就系自由嘅职业者，实际上老百姓已经系将佢哋嘅怨气通过咗佢哋嘅行动表达出嚟，大连、武汉、广州。咁样开始大家上街抗议，我哋睇到新闻联播上面佢哋采取咗两会嘅代表同委员，佢哋讲嘅嗰啲嘅嘢全都系所谓嘅技术上嘅修修补补，但系真正系动嘅真嘅系冇一个人敢去碰。程晓龙响自由亚洲电台发表嘅文章当中表示，地方政府借债之后要靠借新债嚟还旧债，目前最大嘅新债来源就系民众嘅储蓄。2022年底中国居民系存款一共系120万亿人民币，而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嘅债务余额系110万亿。程晓龙认为，中国民众的大部分储蓄已经是被地方政府拿去还债，只是给予了各个银行留下了永不兑现的欠条。程晓龙质疑说，这种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能不能够永远玩下去，关键是在于会不会早晚将银行的银根抽空，导致银行对存户的日常兑付发生困难。这种情况在去年下半年已经是陆续在中国很多的银行发生，很显然地方政府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早晚一日是要出现大问题。现时大家要看一看中国人大推出的新政府如何应对这个的棘手的问题。
中国政府呢，有时候做一件事情以后，就是一执行起来，
但是经济学家何青莲提醒话，中国政府有些时候做一件事情一执行起来就变成是加大力度乱搞一切，这个是中国政府的老毛病。何青莲认为亦都是很难改的，因为中国政府控制经济从来就是没有逃过一个的规律，叫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到现时为止亦都是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